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明白，第四章到第七章，我想我们需要先把刚才这段圣经有一点领会，然后以色列他们的日历有两个情况，我们需要他这个日历就是跟你农作。那么第一个刑法呢，到了正月十四号，然后第二个刑法是七月十四号的时候，是七月十五号左右的，是他们的祝福节，是这两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大麦跟小麦收成。那么到了这个祝福节的时候，主要是橄榄还有葡萄这些水果。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根据他们的农收法，他们的月历和法当日，这个是祝棚节，祝棚节有八天，那么这是最后的一天。那最后的一天呢，耶稣是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到底在哪里说这段话。我稍微给大家一点的介绍。如果大家能翻到约翰福音，所以如果是两节是圣经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跟使徒行传中间有一个空格，就是整卷，我希望你们有。那么你们看啊，这个圣殿图呢，你看它是长方形的，从南到北大概有六个足球场那么长，从西到东呢有五个足球场那么长，所以可以说那时候东京最大的广场。那么为什么叫万王殿呢？因为圣经说圣殿是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是指说连外邦人也可以去，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到圣殿去祷告。所以他们进到广场的时候，他们先进的范围就是外邦的院。可是大家如果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啊，在往里面一点点有一个虚线，这个虚线呢就告诉我们说，外邦人到一个地方就到此为止了，不可能再往里走的，因为有一道海墙，那个海墙呢就是说明假如这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走过去，所以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进到了那个海墙里面去。然后大家看这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房子呢，是这个东西向的，是长方形的，是长的。这个长方形这个房子，实在说来，应该是到了圣殿，这就是圣殿。那个外面是圣殿广场，你真的到了圣殿，严格说来，讲的圣殿本部，应该就是这个长方形的。所以，如果你从美门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先碰到这个院叫女院。那么这个女院呢？大家知道女院这个名词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名词，因为严格说来呢，以色列全家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在这里聚集，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过节他们聚集在女院的时候，就表示全家都到齐，以色列全家都到齐。那么在这个院子里面有人可以奉献，所以看耶稣不是看见两个瓦户头两个小钱就在那里，就在那个周围，所以所有的男女老幼他们通通是聚集在那里。那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这个庆典有几个节目一定要有的，比方说他们有一天呢需要把那个需要用一个很大的金灯台，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两个大的金灯台。那么等到以色列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说全家都到齐，所以他们普通多半要唱的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女院呢，不过是整个长方形靠东边的那个院，对，就是全家都在这里。那么然后你看这里有个半圆形的，这个半圆形呢，就是从那里再上去呢，有15个阶梯，在上去的时候就是所谓以色列人院，以色列人老的、幼的、妇的就不上去，男丁是壮丁，他们就带着礼物就进到这个以色列人院，就是比刚开始说的在新房，在那个里面呢有祭坛，那就像相当于会幕的外院。 然后呢，最后是进到你看这个基士体的圣所跟巨圣所的部分，前面是圣所，然后最后面是巨圣所。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因为我们现在约翰福音呢是记载主耶稣在圣殿里的故事，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在祝棚节的时候，当他说人若渴，那么大家要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要去过节的，就是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过节就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幼，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是一起旅行，然后呢就上耶路撒冷圣殿。到了圣殿，我再说嘛，到了最后他们上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那么可以说团大团圆在哪里？大团圆实在说就在你院里面大团圆。那么这个是祝棚节，是他们每年三次要去，所以这是最后的。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奴隶年，那么他们农作年就完了。在八天的节日里面，现在到了最后一天。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最后一天完了以后，他们就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节期最大之日，就是说他们每年等等等，千等万等，就等到祝棚节。那么他们全家都来了，他们最后嘛到了圣殿，那么最后到了女院，那么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然后他们又要回去了。所以你可以知道，那天应该是离情，他们就是习惯要做两件事情，习惯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祭司啊，要抱着这些百姓在什么，在这个女院里面。让他们从北门呢就慢慢往外走，往外走。那往外走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像就像个节目一样，反正每年到那边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做什么呢？就是他们呢从北门出来，门出来不都是向东啊？东边就是橄榄山了、啊，那再远一点是摩崖山了、啊。好，他们往东，然后呢到的时候，这个祭司要大家全部向后转。那向后转，它的方向呢，就是背向着太阳，背向着日出，那么面向着什么呢？面向着圣所之上。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要有很大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呢？宣告就是宣告说，你看，因为这最后一个晚，最后一天了，他们临走前要告诉神说，那我们从前的祖先我们从前的几个祖先，因为得罪神。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就任凭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这块石头上。那么这是指说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大概古前大概500多年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们不忠，因为他们不忠实的缘故，所以神就让整个圣殿被拆毁了啊。然后这里是被挪到哪？被挪到巴比伦。为什么这个圣殿要被毁了呢？那圣殿毁了一定有个解释的。圣殿不是神的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怎么神居啊？所以这个他们每年到了祝棚节要做这件事啊，是和他们的失败历史有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失败了，所以神就允许所罗门的圣殿被拆毁。那所罗门圣殿拆毁以后，他们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在废墟里面就重建了圣殿。我那个时候国力已经不如从前，从前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圣殿是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现在呢根本寄人篱下，根本是王座王冠奴，所以现在是财富可方面都不如从前。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旧的废墟底下仍旧重建了他们圣殿。所以这是所谓第二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又称作所罗巴伯的圣殿，那么和从前所罗门圣殿不能够相比。所以你看看这个圣殿，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得罪神了。所以现在他们好像 under discipline， 好像现在呢在被管教。所以从以前可能跟从前就不一样，因为那次得罪神实在是个很严重的得罪神。那么然后呢，到了西律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到了西律的时候，那么西律因为要讨好以色列人呢，所以他就大兴土木，他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所以他就替以色列人就把圣殿广场把它扩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方形的圣殿广场是原来正方形的一个圣殿广场，扩充起来是两倍。 那么不光这样，而且把原来小的圣殿呢，把它重建，把它修建，就花了46年，他们把它重盖，把它美化了。所以本来呢，至圣所就1层楼建成了2层。那么根据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因为真的盖的美轮美奂，他用了很多大理石，所以还有用很多的金子。那么大理石和金子，特别在早晨呢，太阳的光从东边往圣殿照的时候，那有人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壮观的，因为那个，所以那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奇迹。就是说，很多人如果到耶路撒冷，一定有个地方可以参观的，那个给你参观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圣殿。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还记得主耶稣的门徒告诉耶稣说，他说你看的就是何等殿宇，何等的池塘。可是主耶稣仿佛教他们一番，所以主耶稣预言这个圣殿有一天呢，也会像所罗门圣殿一样，要走入历史，要躺在废墟里面。那后来我们知道，这神为什么这样做，他一定有个解释的。为什么神让圣殿是怎么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解释在哪里呢？这个解释在以西结书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以西结书呢，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那么以西结呢是谁呢？他本来是个祭司，他30岁的时候，他应该呢进到圣殿里去供职，结果没有想到他和但以理呢在30岁的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当他30岁的那个时候，他应该进到圣殿，结果没有圣殿，结果他做个亡国奴，所以他心中非常的痛苦。在那个时候呢，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异象。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呢，是有一个异象是从远到近。后来他发现的这个异象呢，乃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们知道说，所有对于对于这个圣殿懂得圣殿的人，做祭司的人，他们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呢？神的荣耀普通住在至圣所，在圣殿里面有一个最深的地方，至圣所。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光在哪里？所以对于以西结来讲，他知道，如果他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神，那么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到了至圣所应该就是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外院的光是太阳的光，圣所里面的光是灯台的光，但至圣所呢，按理来讲是什么也看不见。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神就是光，他的光谱啊，他的光是在我们能见的范围之外的。所以虽然神的荣光在至圣所，但是呢，我们来看，因为看不见，所以才觉得黑暗。其实神的荣耀在哪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问神的荣耀在哪里，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圣殿里面，而是耶路撒冷。但是呢，以西结那个时候人根本在巴比伦，离开圣殿东边大概有600英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他感触很深，但圣经说天为他开，然后他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呢，结果他果然看见了什么？看见神荣耀的形象。所以当他看见他才晓得说，哦，原来如果我做祭司的话，那么只有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到至圣所，但是还没有人知道可以把神的荣耀看得就近，看不清楚。但是呢，以西结神特别恩待他，给他看见，哦，这个叫神的荣耀。那我们为着借着这是第一章给他看见。那到了后来呢，神就把他提到哪里？提到耶路撒冷去。那神的目的就要解释给他看，说为什么神要把圣殿拆毁，为什么神让尼布加利大王后来把圣殿整个拆毁了，带到一边，带到哪里？带到这个，带到以西结，带到圣殿，带到圣殿，结果他发现圣殿里面有很多事情他根本看不见，不知道。表面上呢，圣殿什么都是好，但台地底下根本见不得。原来呢，以色列人慢慢，他们居然拜了偶像。他们什么地方不拜，最可怕他们竟然在圣殿里面拜了偶像。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看一个地方，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先给他第10章，我们看啊。以西结书第八章。你看啊，第16节，我们做个例子。 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按日头。那如果你细读第八章，神就把圣灵就把以西结就带到耶路撒冷，让他看见一个真相，他从前没有看到。从表面上看，台面上什么都是好的，但台面下你才知道说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所以呢，神就让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那么请大家记得，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故事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讲过，到祝棚节就是最后一天，这些以色列人呢，祭司要带他们就到了美门口，然后面向着圣殿，背向着太阳，他们要做个宣告。他们的宣告跟这里所做的刚好相反。他说，我们要在神面前郑重的宣告，我们不像这25个人一样，这25个人他们是背向耶和华的殿，他们是面向东方拜日头。我们不，我们说相反的见证。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要面向着耶和华的殿，背向东方，我们拒绝拜日头，就是神是我们的真神。所以请记得，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所以继续说，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以西结的故事。那以西结的故事什么故事？以西结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在圣殿还当初未被毁以前，那么其实呢，以色列的光景已经是不行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当以色列人偷偷拜偶像怎么办呢？所以你在读到第10章、第11章的时候，你才发现啊，这个以西结忽然吓一跳。他当初不是在巴比伦看见神的荣耀吗？就现在又出现了，不过这一次不要忘记，这一章出现的时候，他看见，按理来讲，这个使人的荣耀应该在至圣所的，结果现在跑到内院里面来了，慢慢，这个神的荣耀开始离开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这辈子以西结看见了。以西结现在神给他看见说，神的荣耀慢慢从至圣所透过门槛，然后到了圣殿，然后到了外院，然后不止这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慢慢就升上去了。但是不是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没有，他依依不舍的，结果呢就停在圣殿东边的橄榄山，在那里停住了。然后停住了以后呢，仿佛回过头看整个的圣殿，没有多久以后，我就用仿佛这两个字，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圣经说圣殿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荣耀已经不在地上，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所以如果你读整本圣经，在那个时候在那里的时候，神称作天上的神，不在天地的神。创世纪神是天地的主，但是现在呢，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他们的罪就逼迫了神的存在，结果神的荣耀不能够再停在那里，神的荣耀不能不离开，所以神的荣耀只好撤退，所以依依不舍的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好，请大家记得，当圣殿神的荣耀不在的时候，和所有的房子是一模一样，其他房子可以被火烧掉，其他的房子可以拆掉，现在这个房子也可以拆掉。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就是以西结书解释为什么神让尼布加尼撒王予取予求，最后不光是攻打了耶路撒冷，而且把整个的圣殿都烧掉。那么弟兄姊妹，你要问神的同在在哪里？如果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是一件事。神的荣耀退走，神的荣耀走了，神的同在也走了。那这个房子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神警告以色列人。那现在神管教的时候临到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你们以为的圣殿和所有的房子没有两样。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教会不是。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什么时候教会我们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肉体，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有一天神的荣耀是褪去的，神的荣耀是褪去，教会和所有的社团就没有两样。有的社团可以解散，这个社团也可以解散，神的教会不能解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在这里以西结是学了一个功课，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们虽然神的选民，却不是拿了保票的。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基督徒，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定就是教会。不，我们要问说，如果是教会的话，神的荣耀一定在，神的荣耀在哪里？到底教会是被罪恶充满，被肉体充满，从来不被缚呢？还是让他像苹果一样慢慢就烂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神的荣耀一撤退以后，你看见吗？这个房子和所有的房子一模一样的，这个社团和所有的社团是一模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当初很迷信的，他们当初怎么说？他们说耶路撒冷一定会灭亡，他们说那些说会沦陷的先知像以耶利米一定是假先知。所以他们说这是一个花的店，这是一个花店，这是一个花，说了三次，他们自我催眠。如果是神的殿，永远是神的殿，没有神的殿。神的殿是不是神的殿，你要问神的荣耀在不在，神的同在在不在。那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你没有其他就来了，但是神的荣耀你可以逼他走的。只要你犯罪，只要你让肉体掌权，神的荣耀一定离开。你求神的荣耀还不如求着吧，但你请他走容易得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纲。所以大家记得吗？当主耶稣在最后一天节期最后最大之日，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这个话呢？就是你这里站在你门口做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叫做一个反的见证，相反的见证，我们和那二十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我们心情。不管你读以西结书有一个好处，所以你读了前面几章，你看见圣，你看见以西结，你看见神的荣耀撤退的时候，你很难过，你的确是神的荣耀撤退。不过同样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荣耀要回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四十三章。你看啊，以后。所以根据以西结预言，以后第一节，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西结神的荣耀从东而来，看见吗？然后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殿，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所以从40章开始，神告诉以西结要量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将来呢，以赛亚要回来，所以以赛亚要回到他的圣殿。所以以西结的 message， 以西结的讯息就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荒凉了，但有一天，根据以西结的预言，神的荣耀会再回来。不过请记得，神的荣耀再回来的话，你仔细去读40章到48章的圣殿，你发现它的尺寸和原来的尺寸完全不一样。怎么知道呢？现在你会发现说，这个圣殿，整个圣殿，现在整个圣殿的尺寸，如果你仔细测量的话，根本是现在的摩利亚山装不下，摩利亚山太小了。而那个大小是相当于什么？那个大小是相当于古，就是重新，如果现在去耶路撒冷的话，那耶路撒冷的古城不值金可说的。就是说从大卫，就是从历史上的主耶稣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有多大，那么以西结的圣殿是有多大。那么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殿的尺寸规模比从前大多了，现在的大比摩利亚山太小了，装不下那个圣殿。所以圣经说这个圣殿不再是从前的事，从前的圣殿摩利亚山可以装得下，这是第一点，规模不同。那第二点， 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神荣耀回来那个圣殿有一个特点，那是47章。47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那简单的来说，这个圣殿和从前圣殿不同。这个圣殿呢，从神的宝座，因为不要忘这个圣殿，这个新的圣殿里面，不要忘这个圣殿跟旧的不一样。我举个简，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为什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比方说圣所里面没有金灯台，没有香坛，也没有神社顶桌，没有那个幔子。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你看见没有约柜，也没有西路伯，没有圣座，只有神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从神的宝座就流出水来。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只是敬拜的地方，旧约的敬拜，旧约的圣殿从来不是水源地，从来不是任何的溪流发源的地方。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来到了神的宝座，结果有一道的水呢，从神的宝座那流出来，从圣殿一直流出来，流到南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经过四次的测量，你2000肘，这个水就到了孩子骨；再2000肘，到了膝盖；再2000肘，到了腰；再2000肘，就变成一道河。而这道河是往东流，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呢，把死海里面的苦、咸的水就变成咸了。这是死海。那这个死海，这个水到哪里去，哪里都活过来了。那么本来死海附近是一片的荒芜，一片的枯黄，现在死海附近到处都是树，而且呢，整个的死海本来一条鱼也没有，现在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不知不觉的把死海已经变成了加利利海。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道水，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加利利海是充满生命的，死海一条鱼也没有。所以一个代表生命树，一个代表知识善的树。那人堕落以后，是因为吃了知识善的树。那现在谁能够把加利海，能把死海变成加利海？没有人办得到。但是你记得，到了神荣耀回来以后，这个圣殿不光是圣殿，圣殿的影响可以一直影响到好远以外的死海，可以叫死海变成加利利海。那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现在的圣殿不再是极限的圣殿，是另外一个圣殿，不是原来的圣殿。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了？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你看见圣殿就不再是原来，就不在原来的形式。好，那你有了这个印象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在树棚节那天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做反的宣告，做对25个人相反的宣告，他们脸朝向至圣所，他们背向的太阳，他们敬拜神，这是他们要做的。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后悔，我们得罪神，我们巴不得神的荣耀能早一点回来。他们知道神的荣耀没有回来，怎么知道？很清楚。主前六十三年的时候，那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都知道，由那个罗马将军庞贝，这个庞贝将军呢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他很好奇，他就访问圣殿，访问圣殿，他说了，他说我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么所有的祭司都紧张的不得了，就劝他，你千万不要进去，根据圣经记载，凡是进去要长大麻风的，你怕不怕长大麻风？他不怕。结果呢，他真的进去了，进去他告诉全世界说，里面根本是空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着圣殿来讲，你看你神的荣耀没有回来，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以后，整个圣殿根本那至圣所是空的。现在连那个连外邦的将军进去，他都不长大麻风的，所以很清楚。对于以色列人，他知道说，我们一年一年来到圣殿， 他们还原在阴影里面，他们叫神的同在就在歌里，但是就是他们都感觉觉得神的同在好像十万八千一样，因为神的荣耀不在了。按理来讲，据证所离开他们不到几百，根本30公尺都不到。他们觉得全世界没有一般人比他们更荣幸的，能离开神那么近的。但是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在里面神的荣耀已经升到天上，108000里去了。第四是什么？整个圣殿，他们每年来过节，结果圣殿是空的。你想想看。他们心中不是有一种惆怅的，他们心中不是希望说，哦，巴不得有一天神的荣耀能够回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那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对他们来说是弥赛亚。弥赛亚回来，他们不光是不再做亡国奴，他们不光不再在保罗马帝国的铁蹄底下，而且他们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之后一切都好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里面觉得饥渴？这些人来到圣殿，目的就要朝见神，结果神在哪里？他们的目的就要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所以每年为了表达他们心中的一种期望、一种期待，他们今年弥赛亚没有回来，今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但是明年弥赛亚能回来。所以在他们临走以前，除了像刚才说在每门口做宣告之外，这个祭司们。他们就要到附近的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去挑水。然后挑了很多的水以后，就回到圣殿，就在哪里呢？就在就祭坛那里，把水就倒在祭坛之上。那弟兄姊妹，你若读47:47，神的荣耀回来，水从这个至圣所里面流出来的时候，是从祭坛南边往下流。所以现在他们有什么感觉呢？他们觉得我们巴不得人的荣耀回来的时候，那圣殿里面就有水，因为圣殿从来没有水的，现在的圣殿终于有水了，而且这个水是从祭坛的南边流下去。所以呢，他们告诉我们，告诉世人说，那不错，荣耀的神的荣耀没有回来，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表演，可以表演给全世界看，说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看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大声地说：“弟兄姊妹，因为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就证明说每一个老百姓，他们来过节，每一个老百姓里面心中有个真空是没办法填满的。他们安慰自己说，去年比今年更靠近弥赛亚回来了。我们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些节目以后，我们就要说再见，我们要等到明年，是不是明年弥赛亚就能够回来？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就是饥渴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等弥赛亚。”弥赛亚已经回来了，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还等什么？你们来到我这里，就有什么就怎么样呢？就可以，就你凡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是喝的人，凡是喝了这水的人，在他们里面要成为自己的泉源，他们的真主，他自己的真主。但是不止如此，主耶稣接着说：“从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是当作许多人看见那个水慢慢流，那是表演的事，流到这个流到这个祭坛底下。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水从圣殿的深处流出来。那这些人从他们的腹中，从他们的深处流出活来水来，这怎么？正正说，你们所看见如物质的圣殿，但是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你看他们就是圣殿所在的。圣殿内深处怎样流出水来？因为他们就是圣殿，圣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从他们深处就要流出活水来。 所以弟兄说这怎么说，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西结四十七章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那么神的荣耀回到哪里？回到他的殿。那谁是神的殿？主耶稣说他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圣经说主耶稣以他自己为殿，不止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是什么？主耶稣就是神的殿。那个尺寸跟大卫的圣殿的尺寸完全不一样。那更稀奇的就是这个圣殿，你怎么知道神的荣耀回来？什么时候你看见有活水从圣殿流出来？那一点都不错。我们主耶稣是神的殿，他无论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在哪里。那感谢主，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所以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圣灵的殿。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今天神的荣耀回来了，已经回来了。那个殿，一面是基督来说的，一面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个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已经回来，因为主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以西结的预言呢，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应验。那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你现在拜神，不是现在拜父，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山。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之后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圣，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今天主所完成的工作已经在我们这，而且现在呢，这个活水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请记得啊，这个路第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水，就是在宝座附近的水，就是在深处的水。但是感谢主，那个水要慢慢流出来的。那个水呢，不过怎么变成河，有一个秘诀的。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叫测量，经过测量，经过1000、2000轴就到了这里，再量1000轴就到了膝盖，再量1000轴到了腰，再量1000轴就变成河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变成活水的江河，需要经过四次的测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测量？你若仔细去读一些解说的话，圣经告诉你，神告诉你去解说，你为什么要测量呢？你这样测量是要你这人觉得惭愧的。什么意思？测量的意思就是说，它一定有个标准的，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查得很远。那么我们要问，整个的解说主题讲什么？当然讲神的荣耀。所以神是用什么东西来测量我们？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神如果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我们就觉得惭愧，一觉得惭愧，我们就接受神自己更多的工作，然后这样的人看我们真的就长大了，就生了。再量一次又生，再量一次又生，再量一次呢又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当我们的时候讲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四章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水是一井的泉源，但这个水要长的，要经过四次的测量，最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活水就流出来了。好，那么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明白这四次的测量？因为经过这四次测量以后，就流出活水的江河了。那么现在你如果仔细读第约翰福音第四章。5章、6章、7章，你就发现呢，在这几章的圣经里面，主耶稣一共行了4个神迹。那什么叫神迹呢？在圣经里面，你若是翻译的话，这个神迹啊，乃是指着神的指头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主耶稣所行的这个4个神迹，就是神动了指头，主耶稣自己动了指头，那就代表主耶稣的工作。而这个4次的神迹就相当于4次的测量，每一次的神迹 都是神用他自己的荣耀来测量我们。如果我们接受那个测量，我们觉得惭愧，因着你觉得惭愧，你就接受圣灵更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的水在我们里面就长大了。结果量一千轴的时候就到了筷子，再量一千轴就到了膝盖，再量一千轴到了腰，最后呢就变成小河。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你看见刚刚好是四个人。所以怎么从一起的泉源变成活水的江河呢？那个秘诀乃是我们的主要在我们身上甘于我们，动他的举动才可。如果主不改变我们，如果主不测量我们，我们永远不懂得什么叫惭愧。弟兄姊妹，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应当觉得惭愧，因为每次我们需要让主来测量我们。没有测量，没有惭愧，就没有改变。因为只有惭愧的时候，你承认我不行。每日惭愧都是投降，每日惭愧都是接受圣灵更深的工作。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四次的测量，四个神迹是怎么回事，神到底在我们上做了什么工作，叫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大，从一己的泉源就会变成活水的江河。那我们大概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四个神迹，我们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熟，所以很快的看一下就好。你看呢，这个第四章最后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在哪里病了？在加百农病了。结果他们跑到哪里呢？他的父亲就跑到了迦拿，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地方，然后他要主耶稣一定要下去他的儿子好才会好。那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大臣的儿子就得罪医治。所以这是第一个神迹，我们要记住，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把它记住了。那第二个神迹是38年的瘫子，你记不记得他们在等候水洞？因为我们需要根据考古学家到现在你就知道，原来啊，为什么水到一个时候会动呢？因为它这个池子底下，这个地下池子底下，它有一个间歇泉，到一个时候动一下，到一个动一下，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以为到一个时候天使要去搅动一下那个水。那么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金属。矿物质，所以的确是可以治病。那么有的人呢，他先下地这个病就好了。但是这个瘫子躺了38年，他亲眼看见好多的人都下到水里面去，结果别人都好了，他没有一次好。他有方法，他没有能力；他有理想，他知道别人什么好的，但他就是不能够下到水里面去。这是38年的瘫子。结果主耶稣问他说：“你愿意痊愈吗？”结果他就起来行走。所以这个瘫子起来行走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呢是第六章。那这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有五个人两敲又叫5000人吃饱。那第四个神迹呢，就是后来主耶稣走行走在海上。我们说过这是神迹。那当然现在有的人以为说可能主耶稣走在冰块上，那这只是笑话。那这个四个神迹就代表主耶稣今天我们的信徒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请我们记得，基督工作是历史的，圣灵工作是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根据基督在历史上所完成，这点我一定要清楚的。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基督在历史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这也是关是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是根据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在我们里面做，要把我们从一体的全员变成什么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借着主耶稣的四个神迹在我们里面教我们学功课，在测量我们，教我们学美好的功课。那么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大臣的儿子，那这个是很有名的祷告。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到底主怎么测量我们？他第一个要测量的是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基督能不能改进，你看他是怎么祷告的。 如果他的祷告有进步，你看他的生命有进步。所以讲到生命成长不是很玄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第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就是我们祷告的。祷告可以说最简单，祷告可以说是最难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个大臣的儿子，一就是这个大臣他来到主耶稣那里，那么他学习怎么功课。那首先我要让你们记得，这个人呢，他是从海拔以下200公尺一直爬到海平面，你知道从下慢慢往上爬的。他为了儿子的缘故，他宁可不远千里跑到主耶稣那里，希望主耶稣能够听起来。所以第一，他对主耶稣的大能有怀疑吗？不会，他相信主的大能。但这里这个人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在哪？他能够相信主的大能，他似乎不能相信主的智慧。他希望主耶稣照着他的方法来听他的祷告。今天我们祷告是祷告，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呢？我们难处是我们有一个办法，希望主耶稣照着我们的办法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祷告，我们是希望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病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从来不能可以改变。那现在问题在哪里？这个人难处在哪？这个人难处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自以为是。他认为说，如果他没对主耶稣的能力毫无疑问，所以他跑来找主耶稣。不过他对主耶稣怎么说？请你下去，因为你摸你的手摸在我儿子身上，我的儿子就好了。因为他看见从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谁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但是主耶稣的方法不是他的方法。你看见一面主耶稣听他的祷告，他的儿子好了。第一面主耶稣没有听他祷告，主耶稣有没有下去？主耶稣没有下去。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改变他儿子以前，他儿子的父亲必须要先受改变。这就是我们祷告的难处。我们有许多的祷告，祷告也听神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主人从来不改变？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原封不动，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不肯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祷告你不主不能听的原因就在这里。主可以听我们一万个祷告，我们从来不长进。这就是什么？信心的神人从来不是活水的家，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难改，多难办。约拿这个例子吧，神叫他往东，就他往西。我那小孩子小的也这样，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叫他往西就往东。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如果要叫他往东，但是叫他往西。我们是这样的，约伯是这样，约拿是这样子。你看约拿是这样，没有，你看约拿，神可以叫东风进化，神送了一阵东风来，对不对？然后就把他这个船子就打破了，打破了以后，现在约拿呢就被丢在海里面，丢在海里面，神就安排了一条鱼，哎，结果鱼呢就把约拿刚好就把它吞进去，然后神就打发一条虫，然后呢，或者打神做什么？你看这些都听话。最不听话的神是约拿，神叫他往东，他一直没听往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难办到什么地步，连鱼都吃不消了，3天就把他吐出来。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约拿的故事。约拿就表示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神可以改变通风，神可以改变树，神可以改变什么，鱼都可以听话，人就是不听话。所以就是这个缘故，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神迹才可以。所以你读约拿书有4章故事，前2章神是约拿经历的神的神迹，把它放在鱼肚子里面；后2章不要忘记，约拿这个人就变成神迹。你想想看，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他会起好，他会是完好如初？不可能，他一定全身都是伤痕。所以当他从鱼肚子里出来的时候，那个伤痕就像十字架的伤痕一样。那现在他再在与这个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尼尼微是拜鱼神的，尼尼微的人是拜鱼神的。那么现在他有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虽然鱼没有把他吞进去，而且还可以出来，那比如说难怪他讲几句话，你看许多人就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样的工作是什么？一面许多时候他把送了鱼把我们吞进去， 这是神迹，你看也是主的作，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要叫我们这个人在这世界成为神迹。我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伤痕，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不再看见我们自己的能干，我们这个人心不改变。那么主怎么改变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最喜欢祷告，最喜欢求神为我们做什么？就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动他的心。所以记得，当大臣的儿子病好以前，那个指头已经在大臣身上做了。结果是什么？神主听了他祷告，但是不听他。他以为说你一定要下去，然后用手摸在我儿子身上，我儿子病好了。结果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主耶稣没有下去。你相信主耶稣没有下去，他的病会好吗？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走一条路，这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等到回家的时候，他算一算，果然那个时候主耶稣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祷告的功课里面，你看见这个大臣学的功课，他被扩充了。你看见了，现在你看见他愿意让用神的荣耀来测量他。结果他自己觉得是神有更高的旨意，你看他可以一句话背景很好的，结果我还建议，我还给他建议，我还希望主照着我的方法来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哪一次祷告不是我们有了方法，然后希望我们主在上面牵引？但是弟兄姊妹，主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让我们要在那动指头，那最后你慢慢能够敬拜主，说他做的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你的水到了太多，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是一起全人生命慢慢慢慢长大。而且不止这样，现在你知道这个大臣的儿子懂得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是这样，比方说我要一只手表，我礼拜三祷告，下礼拜三我就得到那个手表。所以我如果做电竞的话，就是两点，就是第一，我祷告手表，在礼拜三我得到手表。这个不叫信心的道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就是我祷告礼拜三祷告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没有得到那个手表，但是我里面有一句话，主对我说，你的儿子活了，你已经得到这个手表，意思是神已经听你祷告。那请我们听一记得，我等那个时候我没有手表，不过主的话告诉我有手表，所以我开始赞美。那从那个时候礼拜六一直到礼拜三，我所走的那条路就是这个大臣所走的路。这个路叫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啊，很多人都懂，都说走信心的道路。我现在要问你，你这条路上有几个点？只有起点跟终点还是中间那一点？如果有中间的那一点，那一点你还没有表，人还没有心的话，你的温度还是40度。但是呢，感谢主，你主持说话，你相信，这个叫做信心的。你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才能够长大，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的孩子。第二个事情就是38年的孩子。你看见38年的孩子，神给我们可能一句话，不要忘记了，他亲眼看见好多人好了，这些都是谁呀？你今天读圣经，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很多的方法，你知道应该怎样得胜，应该怎样怎样，弟兄姊妹，这些你都懂，生气不可犯罪你都懂，但是问题在哪？你的心有力量的。所以这个38年，我们看他没有祷告。因为这个故事是神话的故事，只要读一句话他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本来没有力量的，现在有了力量，那个力量叫你能够起来。有一次我大学里面受伤了，我晚上回去我就跟主说，我说好不好，我从明天我知道做基督徒呢不可以报复，不可以以牙还牙以牙还牙。那我心里太难过了，所以我已经决定好了，这个人呢 说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明天回去要说一句话叫我一个礼拜才睡得着。但是我第二周睡不行是不可以，做心理不能劝阻，所以我就说主啊，我孙胜了我呢请假二十五号。那弟兄姊妹，凭着我自己，我不可能胜了，我根本就是38年的残疾。但是在那个时候，主的一句话，那句话很清楚，就叫我想起主在十字架上有钉钉打他的肋旁，我们不受伤了。但那个时候居然有水，血跟水流出来，血代表圣灵，水代表公义。不仅有圣灵，还有公义。那幅图画就叫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弟兄姊妹，就是用那个神的荣耀去测量，我觉得我太羞耻了。那我承认我的罪，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我可以拿着褥子起来走。我们如果能够赦免，我们如果能忘记，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知道不这么做，就上帝做。这是什么？这就是在我们读主的话语上。我们虽然明白了很多很多主的话，很多的教训，我们还要叹息。只要有一句话，你能不能让圣灵今天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结果呢，你就可以起来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水呢，知道了，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生命长进是借着祷告，也借着读经。我们需要主自己的话，没有主的话，我们的一步路都不能。这不就是第二个问题？这就是第二个测量，很清楚的。那个测量就给我们看，就是知识来说，我应该属于；就是因知识来说，我应该赦免他。我若不能赦免他，我就请假。这是知识。但是呢，现在最后我能赦免他，不是我赦免他。你看，就是那句话，叫我生命长大。所以就是这是第二个人，那第三个人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之王。而且大家记得，在学者所记的35个神迹里面，只有这是唯一的神迹，四福音都记载的，也是唯一的神迹，门徒们参与。其他的神迹都是主耶稣做，门徒在旁边看，没有一次是主耶稣参与。那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主耶稣的门徒。那现在主耶稣为什么五个人两条就五千吃饱呢？因为他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好了，弟兄姊妹，他既然摆设宴席，他大请客，但是呢，这一次他邀请他的门徒和他一同参与这个宴席。所以这三个门徒好像大户人家的佣人一样，对不对？好了，大户人家请客，然后你问我说，到底这个宴席有多丰富呢？我只告诉你说，你看看这些佣人，他回家都带多少回家？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佣人能够把鸡鱼鸭肉都带回去，你说这个宴席太丰富了，不是剩下鸡脚带回去，不是，是整头鸡带回去的，一个人带了一头鸡，你知道这个宴席有多丰富？弟兄姊妹，想想看，那次五个饼两条鱼，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要一个人吃饱都吃不饱，是不是？结果他们发现五个饼两条鱼就献给主耶稣，献上了，结果主耶稣一行神迹，最后不光五千人吃饱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篮的零碎。我们读圣经是中国人读圣经，我们讲的篮是到市场是买菜的菜篮，不是这样的菜。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篮是他们的旅行包。他们的旅行包就像他们每一个人，如果彼得有多高，大概他旅行包就有多高。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摆的东西是什么稻草，吃的东西是跟普通人都不一样，是他们旅行的犹太人一定要摆很大的旅行包。想想看，比如说五个人两条鱼，一个人吃不饱。结果当你经历那个主耶稣和同一同经过那个神迹的时候，越分出去，结果呢，最后你所得着的是那么满。你看这个12篮，每个人带着一篮回去，你就知道跟那个神所摆的宴席、主所摆的宴席是何等的丰富。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肯服侍主，这就是我们的时候。第一个神迹是祷告，第二个神迹是读经，是读主的话，第三个神迹是我们的时候。 许多时候你不侍奉，就是你等着别人来侍奉，你会看见你手里仅有的都不能叫你满足。但是其实什么叫做五个饼两条鱼？虽然饼飞出去了，但是很稀奇，除法的运算居然产生了乘法的效果，减法的运算产生了加法的效果。这是五个饼两条鱼。门徒们从他们手里经过，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五千人都能够吃饱的。弟兄姊妹，每次我们侍奉主的时候，都是五个饼两条鱼。凭着你自己不可能分得出，凭着你自己自己都吃不饱，但是你每次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里面都带着一大碗过去。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次这样能有这样的机会，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故事？只有主知道哪些人为主摆上。但是也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些弟兄姊妹在这一次他们所得着的，也许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丰富。因为只有真的做出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摆设宴席的话，最后有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你所得着的比别人不知道的多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侍奉的喜乐，这个是给我们看在侍奉中间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长进。这是第三个事情。那第四个东西就是主耶稣去受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那一次啊，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所以很多人就相信说那一次啊应该主耶稣可以做王，因为很多人拥护主耶稣做王。那么门彼得跟约翰已经很久，他们觉得应该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一面遣散这五千个人，他自己擅长祷告，另一个像赶鸭子一样把门徒赶到船上去，那门徒实在不愿意，明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主耶稣好像放弃，这是最好的，难道主耶稣不懂得心理学吗？这个五千人要吃饱是最好他做王的时候，结果主耶稣呢把他们打发走，他一个人单单去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又碰着逆风，如果那天顺风的话，他们就高兴了。你看看，不是这个本来我们就不想离开这里的嘛。结果呢，因为是顺，因为是不是对不起，那天就是逆风。那么逆风，想想看，逆风什么意思？逆风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这风就把你送回原来地方了。那不是刚刚好吗？这个不是本来我就舍不得的地方吗？本来就应该这样嘛。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摇橹甚苦。为什么摇橹甚苦？摇橹甚苦，就是因为他们往着相反的方向走，他们不懂得主耶稣的旨意，但他们要顺服主耶稣，所以一摇摇了十个钟头。经过十个钟头以后，好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纽西兰十个钟头开车可以开到哪里，但是你知道那一天他们的进步的情形是等于你十个钟头以后根本纽西兰还没有出去，这就是他们那天晚上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不能再看下去，因为那个月亮了，所以等到主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鬼魂的，他们尖叫下去，耶稣说不要怕，是我。那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指向跟收钉的人是谁，唯一的指向。而这一次他的神迹是什么？不是他所说的，他说是我。弟兄姊妹，主耶稣一生所做的永远赶不上主耶稣自己，那是宇宙中最大的事。那只有那些忠心的人，只有那些持守见证的人，弟兄姊妹，他们看见了这个神迹。所以第四个神迹是指着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主把见证托付给我们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么主说是我。那么请记得，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话，以赛亚一个名字叫做是我。什么时候有人说是我，叫他一定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叫五个饼两条鱼，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就五千吃饱，那些光是吃饼得饱中间做王，不是，他要在中心的人中间做王。十二个人，后来就是一百二十个人，一百二十个人，圣灵就把他们精神工作一个神迹，然后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了，然后福音就这么传出去。那次为什么主不要乌合之众，不要五千个人？ 因为这个根基是彼得绑的，但是给我们十二个忠心的人，虽然摇如圣火，他们仍旧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十字架是个测量，在他们的身上，主的指头在他们身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水不光到了腰，而且变成了。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已经从第四章一读到第七章了，你明白吗？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在恩典中长进，圣灵在我们里面测量的时候，神永远以他的荣耀来测量。所以在我们身上是一连串的神迹，祷告是神迹，读经是神迹，做侍奉是神迹，见证是神迹。就是每一次侍奉，每一次见证，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我们这个人都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的结果，生命在里面就加多了。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属灵，越来越丰富。结果我们就能说，信我的人。好，我想我们今天上午说到这里，我们下午呢要继续进到第七章以后，我们低头人间才能祷告。所以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虽然是过去，但这些话永远的过去。给我们是一条。